啊，继续来看《加拉太书》。我们今天是《加拉太书》第四课啊，第四课，我们要从《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看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看到二十一节，我们是要分两段来看啊，两段来看。第一段是啊，二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讲到保罗跟彼得的冲突。我们一起来念啊，第二章十一节。后来七把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折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我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看到这里，所以这个保罗跟彼得在众人面前哈、公开的啊有这样的冲突。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两位主要的使徒当面发生冲突，地点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的地方。我们说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时间是在保罗跟巴拉巴带着饥荒的爱心的奉献去耶路撒冷。前面保罗就讲到去耶路撒冷，带着饥荒的爱心奉耶路撒冷。保罗在那时候跟雅各、彼得、约翰有私下的商议，是就前面我们刚刚查过的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地方，那个我们说那件事情发生时间大概是主后四十六年，然后呢，我们说这是前面，一定是在那件事情后面，那会在什么事情的前面呢？后面是说一定会在保罗跟巴拉巴去耶路撒冷开大公会议之前，就是耶路撒冷大公会议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描写的。那在耶路撒冷开大公会议，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后四十九年。所以就是说主后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之间，这件事情发生在安提亚。我们说在耶路撒冷哈，就是说这个我们说那些重要的使徒们，雅各、彼得、约翰给保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右手行相交之礼，因为前面说的哈，第九节说的。现在呢在安提亚，保罗前面是私下的商议，现在在安提亚，保罗当面的公开的责备彼得。我们说保罗跟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两位，我们可以说是最有名声的使徒，他们都是被神重用啊，甚至使徒行传我们说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使徒行传前面的是彼得是主要人物，是不是？后面的话保罗是主要人物，所以彼得跟保罗是真的是啊，早期教会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人。 现在呢说这发生这冲突，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彼得在安提亚他不愿意跟外邦人的基督徒一起吃饭。我们说因为前面啊彼得都同意了保罗的福音，所传的福音，传给外邦人的福音，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彼得不是说他觉得保罗福音不对啊，不是说彼得现在要反对福音的信息，而是因为彼得的行为违反了福音的真理啊，违反了福音的真理。那彼得的行为就十一节到十三节这里记载的啊，记载的。那我们说先看一下彼得他做了什么，彼得的行为，彼得做了什么。我们说彼得当到安提亚的时候，从耶路撒冷上来到安提亚来看安提亚的教会啊，来这边也是就是说在各方面他也是要啊，也可以有帮助安提亚教会的地方。他首先他是跟外邦人的基督徒是一同吃饭的，一起吃饭。因为这里讲到就是说啊，十二节讲到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啊，一同吃饭。一同吃饭这个动词的话是表示就是说他常常的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啊，他到安提亚的时候，因为安提亚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他常常的跟外邦人一同吃饭。那有一天呢，有一群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基督徒，而且他们是法利赛人啊，他们法利赛人，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五节有说到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由雅各那里来的，这里称呼说是从雅各那里来，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他们没有雅各给他们的权柄，因为雅各说了，后来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雅各这样说了啊，就说没有授权给他们的，那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四节。雅各后来说这些人不，就说他没有授权给他们，但是呢这些人口头上说是雅各要他们来，所以十二节就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他们一到安提亚，他们就开始，他们也开始讲他们认为的对的道理。他们这样说，除非对那些外邦人基督徒这样说，除非你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那你们不能得救。你们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要接受割礼，除非那样的话你们不能得救。这个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那边记载的，因为他们到耶路撒冷开那大会的时候，原因也是这些人那样的教导。他们甚至说受过割礼的我们犹太人的基督徒不能跟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的基督徒一同吃饭。即使说是他们也相信耶稣了，也接受了洗礼了，我们犹太人还是不能跟那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信徒，即使他们是基督徒还不能跟他们吃饭。所以这些犹太主义的人影响了彼得就开始不跟外邦人的基督徒一起吃饭，因为他彼得害怕他们。这里讲到因为他怕奉割礼的人，他就退去啊，跟外邦人隔开了。这是彼得做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啊，我们知道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里面有这样记载的哈，彼得去该撒利亚过，为什么去该撒利亚？那时候彼得在约帕啊，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要他传福音给一位罗马的百夫长啊，叫做哥里流。神要他去哥利流家里面传福音，神也知道彼得不会愿意去外邦人家里的啊，他本来不愿意去，但是神给他特别的意象，特别意象就记载在啊《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天上有个大布下来啊，布大布里面有些动物的话，都是犹太人看成不洁净的动物，神叫他杀了吃了，然后彼得说这些是不洁净，神跟他说，啊，跟他说这是神的东西的话，没有不洁净的，也就是说让他知道神要他去的地方不会是不洁净的，要他去哥利流的家里。就是说神告诉他外邦人的饮食跟外邦人的住家不是不洁净的，神要他去哥利流的家里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去了，彼得去了，他传了福音之后，哥利流全家相信，而且神也知道，就是说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就说很难接受外邦人相信的事情，所以哥利流相信之后，那边圣经里面记载说圣灵就降下来住在他们身上，降下来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有被，就说早期我们说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表现哈，所以这在哥利流他们家里的家人的身上圣灵降下的话，他们也是有一些圣灵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特别的表现，所以彼得就晓得神接受他们，神接受他们的话，那彼得就同意给他们施行洗礼。施行洗礼的意思就欢迎他们进到教会来。这件事情是以前发生的，发生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主后四十年左右。主后四十年，那现在我们说这个这件事情，就这里记载这件事情大概是七八年之后，距离彼得那次到哥利流家里大概七八年之后了。彼得应该没有忘记发生过那样的事情，彼得还是相信福音是给一切的人，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但是他现在因为害怕啊，这群人的话大概也是耶路撒冷教会也是有，就是有名头的人哈，有名头的人，那彼得害怕，他就做了什么？做假装假，就做了伪君子。伪君子的话，就是说他相信是一套，啊，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套。他当然跟保罗是一样相信这福音的真理，但是他做出来是另外一套，所以保罗说他装假，啊，装假叫伪君子。保罗说，彼得跟其余的犹太人都在那里装假，他们没有照他们的信念来做啊，没有照他们的信念来做。那彼得在安提阿所做的，我们说比较一下，就是第一节到第十节，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可以说是相反，两个人不一不同。保罗没有在压力面前低头，是不是？在第五节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保罗没有在压力面前低头，那彼得呢？彼得看到那些耶路撒冷来的奉割礼的人，彼得就怕他们。我们可以说哈，彼得呀，彼得是有那样的就说有那样的就弱点啊，有那样的弱点。我们说彼得在主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主耶稣被抓起来被审问的那个晚上，彼得不是跟着耶稣去到大祭司的府上了吗？啊，那就在大祭司的府上的时候，说有一位使女问彼得，你不是跟耶稣是同一国人吗？在那个时候，彼得可以说是怕那一位使女，他不敢承认耶稣。那现在可以说哈，彼得因为怕一群犹太教的人，犹太主义的人，奉割礼的人，我们可以说他又再不敢承认耶稣。所以彼得的行为不正，这也讲到行为不正，我一看他们行的不正，行为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所以彼得可以说在这里这两个地方哈，所以是他没有勇气啊，没有勇气坚持他的信念。那彼得那样做的结果怎么样？结果说影响到巴拉巴哈，巴拉巴也跟彼得一样的装甲，这也讲到甚至连巴拉巴也随果装甲。我们说巴拉巴原来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跟巴拉巴上去耶路撒冷啊，第五节说我们就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这说我们的话，当然保罗跟巴拉巴哈，还加上提多。所以这时候巴拉巴被彼得影响了，原来是坚持真理的，但发觉彼得那样做，他也跟着彼得那样做。由此可见哈，说我们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非常重要的时刻。彼得那样做，彼得是一个使徒里面的一个领袖，彼得那样做，巴拉巴也跟着做。我们说如果保罗没有坚持真理的话，如果保罗没有起来责备他们的话，那我们说教会会受到损伤啊，甚至会分裂成为就是说一个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一个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教会分裂当然就不合主耶稣讲的，你就说希望他的门徒们要合而为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重要的时刻。那我们看看保罗的作为，是我们说14节到16节可以，这里讲到保罗的作为。保罗做了什么？保罗他当面抵挡彼得，因为他有可责之处。保罗在众人面前不给他面子，众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会说不给他面子，众人面前责备彼得。保罗当然知道彼得的地位，因为在第一章17节他说到彼得做使徒是在他之先，2章9节也讲到彼得是教会的柱石之一啊。那然后也是知道神是派彼得做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的人，2章7节。所以彼得的地位保罗是知道的，但是保罗没有因为这些就不出来责备彼得。 保罗也没有说找个私下的场合，而是在公开的场合来责备他。为什么必须这样呢？因为彼得他是公开的与外邦人隔开，公开的与外邦人隔开，所以必须公开的来改正他。所以保罗的责备是当面的，也是在众人面前的。那我们想一想，保罗为什么那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的真理，非常特别重要的真理，非常特别重要的真理。我们说，在第二章第五节的时候，他就有讲到，就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说那个是福音的真理，就是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福音的真理。然后第十四节这里呢，这十四节这里又再讲一次，又再讲一次，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保罗都强调这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在耶路撒冷那。那说在耶安提阿也是这样的说，所以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我们称义，我们能够被神接受，完全是因为信，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是那样的坚持嘛啊，就是说。唯靠恩典，唯靠信心啊！唯靠信恩典，唯靠信心。英文是 grace alone 啊，faith alone 啊。唯靠恩典，唯靠信心。任何离开这个真理的，保罗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我们说，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第八、第九节的地方。保罗就说：“那些人，这传这个假的福音的人，那些假教师，保罗已经说那些人是被咒诅的，被神咒诅的。我们说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也不能让步，他为了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在安提阿，保罗就必须出来。”必须出来，来反对，来指责彼得。我们说，为什么彼得所做的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呢？十五、十六节啊，十五、十六节说，保罗这样说，我们。就是彼得跟他自己哈，彼得跟保罗，我们是生来的犹太人，不是我们不是外邦人，我们已经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信耶稣基督。就是说，大家说彼得也知道这福音的真理的，我们都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成就了那样的救恩。如果神接受一个人，是因为一个人相信十字架的救恩，神接受一个人是因为他因信。接受他，那我们怎么能够因为说外邦人没有受割礼而不接受他们呢？就福音的真理是那样真理，那如果我们因为没有受割礼，外邦人就不接受他的话，当然就是 跟这个福音的真理不是不合了吗？其实这个道理的话，就是罗马书哈15章第7节说的。罗马书15章第7节，保罗说的，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彼此接纳的时候，荣耀就归于神。然后这里保罗接下来说，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因循律法称义。保罗在这里也说，彼得，你跟我也都是因为因信基督称义了。而且保罗在这里又提到有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说第14节。第十四节就是说，保罗就在众人面前对彼得这样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也就是说，保罗提出来的，彼得其实也没有遵守犹太人饮食的规矩。他说：“我们已经不随犹太人行事了。”彼得，你已经饮食方面你没有遵守犹太人的饮食的规矩了，你已经随着外邦人呢吃东西的话，你跟外邦人一样的吃东西，那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你怎么还要勉强外邦人要受割礼呢？所以呀，保罗就指出来，彼得的所做的一切是跟福音的真理不合，而且这福音的真理这么重要，保罗就是要当面的公开的来责备他。那我们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样公开的冲突结果怎么样？我们说这件事发生在，就是保罗跟巴拉巴由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回到安提阿的时候，那由于这件事这公开冲突，那由耶路撒冷来的那一批人，他们也是有名头的人。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说教会里面有意见不同的事情。所以这件事，然后我们说保罗跟巴拉巴马上就去耶路撒冷了，开了耶路撒冷的大会，要跟使徒们正式的开一次大会。这大会就是使徒行传15章所记载的，所以我们说很可能保罗写这加太书的时候，他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的时候，很可能是他要去耶路撒冷之前，去开大会之前，或者甚至也可能他要从安提阿走到耶路撒冷路上的时候。保罗写了这封加太书。那我们说，保罗责备了彼得，彼得也是清楚福音的人，他有时候软弱，但是保罗这样责备之后呢，彼得知道是自己错了，所以我们说，在《使徒行传》15章的地方，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大公会议的时候。彼得支持保罗，大公会议的决议结果就是使这些犹太人奉割礼的强调割礼的，强调 犹太人律法的这些基督徒，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不能够对这个福音的真理有威胁。Yeah, 我想就是说，他们这批人一到安提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批人马上也去加拉太那边去批评保罗讲的，跟他们说保罗讲的是不对，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加拉太书。写了加拉太书的话，那后来就马上的就到耶路撒冷开这个大会，大会一决定之后，那这些人啊，这些人就是啊，再不能来啊，来搅扰保罗的工作。我们说这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情，在今天呢，今天我们说今天有些教派哈，跟别的基督教里面有教派嘛，天主教应该有个教皇哈。所以天主教哈，表面看来的话，天主教是都在教皇下面。基督教的话，我们有教派，不同的宗派啊。有些宗派跟别的宗派不往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或者宗派的不同，或者洗礼的方式的不同啊，敬礼或者点水礼方式的不同。有一些宗派是跟别的教会不往来，不愿意在一起领圣餐。今天有这样的哈，有这样的。今天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是同样的错误啊，同样的错误。因为主耶稣能接纳的话，我们教会也应该能接纳，不可以说啊不在一起领圣餐。不在一起领圣餐的话，这个英文有一个字叫 close communion， close 就是关闭的啊， close communion。 那是不对的啊，就是说我们就必须，我们可以说必须跟别的正统教会有交通有来往，不能够以为说自己的教会比别的教会来得好啊，就不跟人家来往。我们说再说一下跟我们中国有关吧，我们中国一个我们自己中国产生的宗派啊，对中国产生的宗派，解放之前的话，当然有一个是逆托生的小群啊，一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叫耶稣家庭啊，一个是啊叫做真耶稣教会哈、啊、真耶稣教会是异端啊，那是他们对三位一体是错误的了解。那我们说这个说逆托生的小群吧，啊，逆托生小群，逆托生他自己的神学观念是就是说是所谓 close brethren， 有一个弟兄会啊，弟兄会这叫 close， 就是说他们不跟别的宗派来往啊，领圣餐的时候，别的宗派不让别的宗派跟他们合领。那逆托生是那样的宗派影响下来的，然后呢，就说逆托生有一个学生叫做李长寿 ，Witness Lee。李长寿来美国的话，他很有组织能力哈，他来美国建立了 local church， 所以是地方教会啊，他们自己也叫他们自己做会所。会所很特别的也是说不跟别的教会往来，不跟别的教会往来，自以为自己是真正的教会啊。李长寿曾经这样的教导过，这样的教导的话，这是非常不对的，不对的看法，不对的看法。 都以前就是，其实尼托生带领这个小群的时候，解放之前的时候，也看不起所谓差会，看不起差会的话，就是说差会的话是这些宣教士建立的一些教会啊，他们看不起这些宣教士建立的教会，啊，这些都是不正当的啊，不正当的一些想法，不正当的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看法哈，在主里面，大家神是耶稣是说要我们合而为一。然后呢，在美国50年前，美国南部哈，50年前美国南部，我讲到的时候讲过了哈，50年前的话，50多年前说来南部读书的话，我讲到那田长林哈，他说，连喝水的，公共场合喝水的话，一个地方是黑人喝的，一个地方白人喝的啊，所以他搞得很尴尬，他不晓得他应该喝哪一个。所以50年前的话，美国的教会啊，美国教会南部的教会，白人的教会，不让黑人来申请成为教会的会员。这也是哈，也是同样的问题哈，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神都接纳他们了，我们教会能够用种族的原因，就是说不接纳他们。那有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有前总统卡特哈，卡特现在还90多岁了，啊还在。他在竞选总统之前，他参加的是美兰浸信会，啊，他就是因为他自己参加那教会，不能够接纳黑人成为会员，所以他就离开那教会，呀，他跟一些同样想法的人去建立了另外一个教会，可以接纳黑人成为会员的，所以呀，所以我说我们，任何歧视、种族歧视或者是各样的歧视，不应该的，尤其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不应该那样做。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这是不符合福音的真理的做法，我们应该起来反对。所以教会历史里面就让我们看出来，就是说，很多如果不照圣经、不照真理的方式来做的话，起来反对是非常应该的哈。我们是今天我们都应该感激的哈。我们说，第一就我们要感谢这个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起来反对彼得，指责彼得。然后我们说，在第4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讨论这三一的教义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领袖，我们弟兄在读那本教会领袖书，我们读到亚他那修啊，Athanasius，他就起来，他反对那第4世纪的所谓亚流派啊，亚流派的人不接受耶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旨，亚流派的人说耶稣是被造的。跟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会一样的说法。然后呢，马丁路德啊，在16世纪的时候起来反对天主教，天主教很多的做法不符合圣经，所以这种就说，有时候我们该反对的时候就应该出来反对哈，应该出来反对，尤其跟真理有很重要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保罗，不要像彼得。到这里是前面的一半，大家有没有问题？前面的一半。是。
那个香蕉之礼是什么意思？
啊？
香蕉之礼。
香蕉之礼的话，我想就右手行香蕉之礼吧，大概就是握手啊，或者拥抱啊之类的，就承认他们所说的是对的，就是表示同样的看法，啊， 就说那些使徒们跟保罗跟巴拿巴说，你们去外邦里面传那个福音，就是同一个福音。保罗强调就是说，福音只有唯一的福音。有没有别的问题？
就是第15节。
第十五节。
对，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是。
这个外邦的罪人怎么理解呢？
我想这个，这就是说啊、我想这就是不是。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是罪人嘛。只是这里就是说，这我想想就指着外邦人就是了，呀，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这表示就我们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跟我，就是说彼得你跟我啊，我们都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啊。不是因为这个有没有割礼啊之类，呀，主要是那的意思，呀，我想这里罪人是大家都是罪人呐、啊，呀，大家都罪人，啊，那保罗在这里这样特别讲，我不觉得他有一些特别的含义在里面。
牧师，你讲的那个李长寿，
对
，local church 是吧？
对。对，我们这边有地方教会啊，
现在还有的是吧？
现在还有的，对。
他们的教义是什么呢？
教义大概是，我就是说他们那种态度是不好的态度，我没有说他们是异端哈，我只是讲到就是说那个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是异端啊，呀，这个我以前在台中长大，台中就是一个真耶稣教会，那牌子打弄得很高的，那。我没有说小群或者聚会所或者地方教会是异端，我没有那样说，我只是说他们态度是不对的态度，他们好像自己觉得只有他们教会是真正的教会，别人都啊不能啊，没有他们好啊，比不上他们。呀，我想这个是啊。呀，李长寿是大概是六七年前，可能七八年前，啊，就是被主接去了。他离开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啊，福音派的一些领袖们是想要跟这个地方教会的新的一代的一些领袖们要跟他们有些对话，就说有指出来李长寿的教导有些小错误啊，就希望他们就说不要继续的来坚持那些教的有些不对的地方啊。那李长寿是这样，就说他人当然很聪明，他书也看得多，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他没有正式的接受过神学的教育，他都自己看书看来的，有些地方的话他是说的不清楚，有些地方的话他把早期教会的那些教父，尤其是说希腊话的一些教父的一些说法，他拿来啊自己把它说出来，但是那些说法的话后来是发觉到有些问题哈，现在的正统神学不强调那样的说法，那李长寿把那些东西翻出来，他重新再说哈，觉得很新奇哈，但是那说法因为有问题，所以后来并没有继续的接受，所以就是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在里面，所以我想是说，我就说其实地方教会他们也是很热心传福音，我一些朋友也有很多朋友在地方教会里面啊，那朋友跟我说，李长寿跟人家说你们不需要去读一些别的神学书籍好了，李长寿说这些书我都读过了，那你们来读我写的就可以了呀，李长寿他自己这样的说哈，我想是主要就是说他是 他是他当然读很多，但是他没有真的经过一个很严格的神学教育，所以神学训练，所以他说的有些不小心，或者是他不晓得，就是说那些东西在后来神学讨论已经是有问题了，他也把它重新拿出来讲这样。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我们从十五节看到二十一节哈，这要讲因信称义。十五节开始念啊，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啊，这一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字哈，称义。称义这个字在加拉太书这里出现，一出现的话，在十六节就出现了三次，在十七节是出现了一次啊。然后我们说到最后二十一节的话，哎呀，这里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啊，那个地方呢，英文翻译是翻译成名词啊，名词就说前面是 justify， 后面是 justification， 所以这个都是啊，保罗开始用这个字了。保罗也在这里解释哈，人在神面前称义被神接受，是因为信，靠着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呀，这是非常重要的福音的真理。马丁路德也是说，这因信称义是基督教最重要的真理。也就是经过这中古世纪的话，天主教有腐败的地方，也有走到啊走偏的地方，离开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马丁路德要把这个真理哈，圣经的真理在等于说在复兴起来。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基督教最重要的真理。称义是一个人在法庭的，称义是一个法庭的用语。称义的相反词的就一个人被定罪了，一个人称义的话，就一个人没有罪啊。那所以定罪的相反词，在法庭说宣告一个人无罪了，这就是称义的意思。在圣经里面说，神的恩典不只是宣告无罪啊，不只是赦免罪人的罪，而且可以接受他，神可以接受这个人，可以跟他和好。这个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跟神和好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当然相信神是圣洁公义的神，那我们也要相信自己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就会在神的审判之下，而且有罪跟完全公义的神是不能有交通的，不能跟神有交通的。因为就是哥林多后书哈六章十四节也在那边强调说，义与不义不能相交，光明跟黑暗不能相通，所以神跟我们没办法可以有相交，神不能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神面前 我们人怎能称义呢？怎么能够被神定成无罪呢？神面前人怎能称义？这句话在旧约就有了啊。旧约哪一本书？旧约哪一本书？约伯记啊，啊，约伯记25:4。所以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神面前我们怎么能够称义呢？保罗在这一段哈，我们可以说首先他先解释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他回答一些反对的人。15:16我们就说他跟彼得讲话的那15:16也可以说是他责备彼得时候讲出来的哈，讲出来的啊。我们说这个因信，我们说这个要解释这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话，当然保罗就对比的话就是因行律法称义。因循律法称义是跟因信称义是正好是相反的。保罗先做这样的对比啊。保罗说律法的话，律法当然包括所有摩西给的律法，犹太人是很认真的去遵守。犹太人是认为要被神接纳的话，就必须守这个旧约的道德的律法，还必须要守这个旧约里面的礼仪方面的，割礼是礼仪方面的，跟饮食的律法。我们说哈，好行为好事，我们说这个不只是犹太教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说所有宗教都是这样的想法。那我们也听很多人这样说嘛，他们认为宗教就是要人做好事嘛，所有的宗教就是都是讲说要做好事才能被神接纳。除了新约哈、啊，除了新约这里啊啊，就说新约基督教的信仰之外，别的所有的宗教都是说要有好的行为，守规矩才能得救，才能被神接受。为什么呢？为什么其他的宗教是那样呢？我们这当然其他宗教是假的宗教或者错误的宗教。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很骄傲的哈，我们人都是会自以为意的哈。自以为意的，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沾沾自喜。我们有好行为的话，以为神也会来赞美我们，神也会因此来接受我们。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就是我们用人的出发点来想的。都一定是那样的想法，所以那些不了解的人就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为善而已。但是呢，这样的说法是魔鬼的大谎言，魔鬼的大欺骗，使人失去得救的机会。因为神要求的是完全的圣洁，我们做点好事，神是看不在眼里面的。神要的是完全的圣洁，我们怎么做的话也只能做到部分而已。我们如果要靠我们做的，我们不能得到神的接纳。所以保罗在16就这样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凡有血气，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这句话也不只是保罗讲说，也根据诗篇哈、啊，143:2那边就已经有那样说了。那因信称义呢？保罗把因信称义跟因律法称义，我们刚刚讲了因律法行律法称义是不是 啊，不是我们得救的方法。因信称义，另外的方法是承认自己的罪，跟我们自己没办法自己救自己，愿意为自己的自以为义，自以为自己是好人，我们要认罪悔改。完全的信靠耶稣基督，啊，这样才能得救。我们说这样的信心不只是知识上的相信，而是完全委身、完全顺服的信心，而也是完全仰望神的怜悯，完全信任神的救恩。这样的信心才是得救的信心。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保罗是先从说是我们知道啊，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般性的说法。然后再下去的话，连我们自己，彼得你跟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也知道，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因信行律法称义。然后呢，保罗最后说到，凡有血气的，可以说是这个，就说先从一般性讲到自己的经验，再讲到这普世性的一切凡有血气的，说保罗是等于就是说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因信称义的正确。保罗是说，彼得你跟我都接受因信称义，而且我们有同样的称义的经验，同样的称义的经验，而且圣经在诗篇143篇第二节都已经那样的说了，啊，那一句话是诗篇143篇第二节都已经那样说了，所以这个是保罗解释的因信称义的部分。再下来我们说保罗也在下来那一部分，说是保罗要回答一些反对的人，17节到21节我们说是保罗想要反对一些，回答一些反对他的人。一些反对因信称义的人会这样说，保罗，你的说法非常的危险，你是鼓励人没有道德的责任，只要信就可以被神接受，那这个人就是 要做什么随便都可以做了。你鼓励人没有道德的责任，你容许人不守律法。我们说这个是当时反对人会那样说，今天我们也有时候会听到人这样说，如果神让一个坏人因信称义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做好事呢？我们是不是我可以照我们的爱好，我自己的爱好去做好了，照我自己喜欢的去过生活了。不公平，对，就是呀，对，就说是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就是保罗现在要回答的地方。保罗回答是第17节说，断乎不是不公平呀。如果有人就是那样继续的他原来的行为，那不是基督，一个人说信主之后继续那样的行为的话，那不是基督使他那样继续犯罪啊，是应该是绝对不是基督让他那样继续的。难道基督叫人犯罪吗？啊，保罗首先说断乎不是。那18节是说，如果在我称义之后 我自己还犯罪的话，那是我的责任，不是基督的错。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继续犯罪，证明我自己是犯罪的人，不是基督的错。接下去呢，保罗说明称义的结果是一个人会是新造的人。称义的结果是一个人会是新造的人。在第十七节，他很强调，就是说，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在基督里面称义，就是在我们在基督里面称义的话，就是我们跟基督是联合的。在跟基督联合的情况之下，保罗讲到，就是说，我是死了，又复活起来。首先，保罗是讲到，就是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我是像律法死了，就律法的要求，在律法的要求之下，我一定死的，啊，我守不了律法，已经是由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所以我对律法，我不是律法的奴仆了，这个就是说。律法，我对律法是已经死了，我可以向神活着，可以向神活着。然后再下去，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让我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我的罪行已经被洗净了。这样的话，我活着是一个新的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我活着是一个新的我，自然的，就说一真的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的话，自然我们不会想去要犯罪，不会想去不守律法。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新生命，是因为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真的被神接受了，所以圣灵来帮助我们了。保罗在这里又提到，另外因为我们跟基督联合，可以说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在我里面，他是我能够，基督如果在我们里面，他使我能够追求圣洁，追求神，追求天堂的一切。我们会不想犯罪。保罗就是说，我们常常思想，基督是为我舍己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话，我们是会非常认真的成圣的。所以那些反对保罗的人讲的是没有道理的。然后保罗说明反对的人的错误，说是就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靠律法得着，基督就是徒然死了。那些反对的人是说他们说要借着律法称义，借着律法称义的话，保罗在这里就说，他们那样做是废掉神的恩典，而且使耶稣基督的死变得毫无意义，突然死了，毫无意义。这样的讲法的话，是破坏信仰的根基。哎呀，我想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人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好行为没有什么，等于说没有什么，真是没有什么好以为傲的啊。就说我们如果要以什么以光荣的话，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荣耀。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哈、啊，以为神会特别看重我们啊，我们也不需要说我们特别给教会做这做那个啊，以为就说以为是我们的功德，神要特别要照顾我呀。常常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就是说有人喜欢说呀，教会里面什么什么事他花了多少钱，捐了多少钱做一些事情呀。我相信就是说这样的喜欢说自己的行为的话，这不是因信称义，这不是因信称义会有那样的话口哈，会有那样的说。我们读这个教会的领袖的话，也看到，也读到加尔文。加尔文，我们说他在他的遗书里面，他特别说，将来就说死了之后面对神的时候，他的说就是，到时候神能够救他，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个可怜的罪人，神愿意拯救他。加尔文对我们教会贡献是真的是很少很少，我们说教会领袖像他有那么伟大的贡献，但是他知道将来面对神的时候，他只能求神的怜悯，承认他自己的罪人，接受主耶稣给他的恩典。所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真的只有因信称义才能跟神和好啊，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结论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人最大的需要是跟神和好，要被神称义，也只有因信能够称义。如果我们要靠自己，这是对神的恩典的十字架的拯救，对神的恩典，对十字架拯救是一种侮辱。因信称义跟基督联合，会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我们真的，我们相信，然后我们知道基督跟我们联合啊，会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牧师说，他说过去他摧毁的，现在已经捡起来，
是
证明这是又犯罪了。这个摧毁是不是指的罪？摧毁的，他说过去我摧毁的那个。
这个我刚才解释是说，就是说我呀，如果在我的称义之后，我自己还犯罪啊。我本来拆毁的重新建造，就是说如果因信称义我继续犯罪的话，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了，不是基督的责任啊，不是因信称义的错误呀。这个是这样的来了解。我想应该跟前后文要一贯的关系哈。好，我想我们现在做个结束祷告，外面都有人在等了哈，等一下可以下继续来跟我讨论。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再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继续的查考保罗所教导的，而且保罗他当面的来指责彼得，因为彼得所行的跟福音的真理不合。我们也看到彼得是有时软弱，他有这样的缺点。主真求主你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像保罗一样。主，我们真求主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因信称义是会给我们有个新生命。当我们有新生命之后，我们就会追求神，我们追求圣洁，追求天堂，我们不会再去想要犯罪。主，我们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新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认真的来追求圣洁，追求神，追求天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